11月16日，奥巴马抵达上海当天，新华社报道说，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的对话活动将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独家进行全球网络直播。美联社11月16日报道，中国高产博客作家何泰头说，在网易上的对话记录27分钟以后被拿掉了，后来在官方的新华网上登出了这次活动完整的中文本。华盛顿时报11月18日报道，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他们接到无数的报告说，奥巴马总统在中国的两次主要公开露面的广播至少被部分中断。中方更改了奥巴马在上海与500名学生座谈的电视转播计划，只在一家较小的地方电视台上转播这次活动。此间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一个设在香港的电视台试图把画面传到北京，但是在奥巴马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后，信号就被切断了。纽约时报11月18日报道说，中国当局通过一系列新闻检查和外交压力，成功地限制了奥巴马在公众中的影响。对于上海座谈会等活动的全国电视直播问题，中国官员在谈判中坚持不让步，直到限制这场座谈会影响的大部分目的达到为止。中国南方都市报11月17日报道，同济大学学生处张老师昨天对南都记者说，在此之前，参会学生均接受过上海市教委组织的统一培训，培训由复旦大学教授担纲，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中美关系、中美政策以及活动意义、注意事项等。11月17日，奥巴马和胡锦涛在北京举行联合记者会。华盛顿时报报道说，美国总统本来有一次机会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起在一次预定的记者会上同公众互动，但是这场记者会突然被缩短，两位领导人都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这场联合记者会以奥巴马和胡锦涛分别发表一篇讲话结束，然而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讲话全文。11月17日和18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出一篇内容完全一致的报道，题为《胡锦涛、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报道了他们讲话的部分内容。在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上，报道说，胡锦涛说，中方赞赏奥巴马总统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原则，双方均不支持任何势力破坏这一原则的任何活动。我们将继续本着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精神，就人权和宗教等问题开展对话交流，以增进了解、减少分歧、扩大共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还说，奥巴马再次重申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奥巴马讲话，奥巴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向胡锦涛主席谈了美国的基本信念，即人人都有某些最基本的人权。我们不认为这些原则是美国特有的，他们是普遍的权利，各国人民、各个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都应该享有。我们两国同意在定于明年年初举行的人权对话中继续推动这种讨论。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那样，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再次重申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我们的确指出，尽管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早日恢复对话，以解决双方存在的担忧和分歧。我们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已经采取的缓和紧张局势和建立海峡两岸联系的步骤表示赞赏。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我们自身的政策是支持继续发展这些关系，这些关系有利于双方，有利于更广大的地区和美国。中国媒体显然没有完整表达奥巴马讲话的原意。新华网11月17日转载香港《新报》的文章声称，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在上海科技馆和青年学生进行对话，对此中国官方的新华网将全程直播对话实况。中国愿意让全国人民同步收看对话的过程，无疑是一次开放和进步的表现，充分显示出对奥巴马的友好姿态，以及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和自信。然而，《华盛顿时报》的报道指出，在允许接触中国人民方面，中国受到控制的媒体给奥巴马总统的宽松度大大低于他的前任。 纽约时报11月18日报道说，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展开过一场全国电视直播的有关人权、达赖喇嘛以及中国最忌讳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讨论。在2002年，布什总统在一次向全中国电视直播的对大学生的演讲中强调了自由、法治和信仰。报道还说，对于奥巴马在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另一种解释是，中国的专制政府非常没有安全感。华盛顿时报说，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格拉瑟女士说，我认为在这次访问中看到的反映了当前的现实，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内稳定问题谈虎色变。以上是这次对比新闻，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